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弟兄姊妹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第五集。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进入专题的示范部分啊。在这连续三回的查经法当中呢，我们就要示范呢，怎么样去查考耶稣基督的神迹。
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知道了神迹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原文当中，神迹这个词就有奇妙的事实这个意思，那么就是一种呢超乎自然定律的事实，也是超乎了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使人看完了之后会有一种惊奇的感觉。
是，那么旧约呢有很多的神迹啊，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期间所经历的神迹呢，已经是多不胜数了。那么在新约呢，主耶稣也行了很多的神迹。这一回的专题查经呢，我们主要讲的就是主耶稣的神迹。
在四福音当中记载了耶稣基督的35个神迹啊，可是我相信呢，主耶稣他所行的神迹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的，因为这35的计算是说把整个神迹的经过逐一来写出来的。至于那些只是提到主耶稣他曾经行的一些的神迹呢，就没有个别去写出来，所以并不计算在内的。
严格来说啊，四福音只有34个神迹，因为马太福音12章22节，还有路加福音11章14节所记载的呢，是同一个神迹，是耶稣赶出了哑巴鬼的神迹。
对，主耶稣他所行的神迹有很多的性质都是相似的，那甚至这个前后的经过几乎是完全相同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简单来数一数吧。
好，记载医治瞎子的神迹有4个，分别是加百农的2个瞎子、伯赛大的瞎子、瞎子巴迪买，还有生来是瞎眼的。
至于记载赶鬼治病的神迹有6个或者以上的，第一个是在会堂当中有一群鬼附着的人，第二个呢是在格拉森那儿被一群鬼附着的一个人，第三个是被鬼附着的哑巴，第四个是一个驼背的妇女，第五个是患着癫痫的一个孩子啊，还有第六个是迦南妇人的一个女儿。
那么除了赶鬼治病的神迹之外呢，四福音也记载了主耶稣医治大麻风的2个神迹，分别是医治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以及呢有一次呢医治了10个大麻风病人。
另外主耶稣也做过一些使死人复活的神迹，我们计算起来还有3个的，分别是使寡妇的儿子复活、使雅鲁的女儿复活，还有使拉撒路复活。
而分饼的神迹呢也有2个，一个是5饼2鱼吃饱5000人，另外一个神迹呢是7个饼还有几条鱼呢就喂饱了4000人。
最后的一类就是捕鱼，也就是网鱼的神迹了。那么圣经记载呢也有2个的，第一个是耶稣他呼召第一批门徒，也就是彼得他们4个渔夫的时候所行的一个神迹。至于第二个是主耶稣他复活之后所行的，那么那些的渔夫就捕了153条鱼的。
这样的一个神迹的确是非常令人惊奇啊。那么在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有一些呢只在某一卷的福音书当中出现的，是那一卷福音书独有的。例如呢，这个马太福音呢有3个独有的神迹。第一个呢是9章17节到31节的医治加百农的2个瞎子。那么第二个呢是9章32节到33节赶出哑巴鬼。那么第三个呢是马太福音的17章24到27节，从鱼的口中得钱币来交税。
马可福音他们也有2个独有的神迹，第一个是在加利利海边，就是在附近那儿医治了一个聋哑的人，经文是马可福音的7章31到37节。另一个是医治了伯赛大的一个瞎子，经文是8章20到26节。
而路加福音呢以及约翰福音记载的独有神迹呢是比较多的，分别有6个啊。那么我们现在先来看路加福音有哪6个独有的神迹。
那么第一个是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那儿说到的是网鱼，也是捕鱼的一个神迹，这是主耶稣他呼召头四个门徒之前发生的。第二个呢是主耶稣使寡妇的儿子复活，经文是七章的十一到十七节。
而第三个呢是路加福音的十三章十到十七节，为驼背的妇人赶鬼治病。那么第四个呢是医治呢患水骨的病人，经文呢是十四章一到六节。第五个呢是路加福音的十七章十二到十九节，洁净患大麻风的病人。而第六个独有的记载呢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医治大祭司仆人马勒古的耳朵。那耶稣当时被捕，那彼得一怒之下呢就砍下了这个马勒古的耳朵。
这是耶稣被捕的时候所做的一个神迹啊。约翰福音也有六个独有的神迹，第一个是二章一到十节的水变酒，那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他做的第一个神迹的。第二个呢是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经文是约翰福音的四章四十六到五十四节。第三个神迹是很多人都熟悉的，记载在约翰福音五章的一到十八节，那是医治了在一个叫做毕士大池旁边患了三十八年病的一个病人。
那么第四个神迹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详细记载了医治生来瞎眼的那个瞎子的经过。第五个呢是使拉撒路复活，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一到四十六节。那么第六个呢则是一百五十三条大鱼的神迹了，那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才发生的。
在这么多的神迹当中，只有一个是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弟兄姊妹，您想的是哪一个吗？那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了。
对了，那么为什么会发生神迹呢？那我们要问问这个原因。
对，
主要呢是有四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是因着祷告，其中包括了病人的祷告以及主耶稣的祷告。那么第二个发生的因素呢是因着人的信心，例如这个百夫长呢就是因着信心他的仆人才得到医治的。
至于发生神迹的第三个因素，就不一定是出于人的要求，而是出于神的怜悯。比方说给四千人吃饱了，或者叫拿因的寡妇的那个儿子复活，以及使大祭司仆人马勒古的耳朵复原等等，都是这个因素的。
是。那么第四个发生神迹的因素呢，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约翰福音九章记载生来瞎眼的人得到医治，也就是呢要鼓励体验神迹的人呢出来为神做见证。
对，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就说过了，神迹是使人有一个惊喜的感觉，那么我们就要用什么态度来解释神迹呢？当中就包括了三方面的。
三方面的原则了啊。第一呢就是要绝对的相信主耶稣是全能的，新约的神迹是旧约神迹的翻版，主耶稣是神，在他手中当然没有难成的事情。
对，第二个呢，我们就留意这个解释神迹的心态。我们解释神迹并不是要满足一些人的好奇心啊，神迹的出现呢，都有它的目的，也有它的价值的。假如我们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只是存着好奇的心来看神迹，有可能就会出现了试探神的一种情况了。
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就记录了几个文士还有法利赛人以及呢他们和主耶稣的对话。那么他们就请耶稣呢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主耶稣呢就回答他们，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其实呢，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在试探耶稣，他们认为耶稣如果是神，就能够显神迹。
好，现在我们就来看解释神迹我们要留意的第三个地方，就是说神他做神迹的时候并没有一定的公式。比方说主耶稣他就用过不同的方法来医治瞎子，有的呢只是说一句话呢就可以了，有的就要用泥巴来摸他的眼睛。但是无论如何，方法虽然是不同，结果都是一样的。
对，那么下一回的查经当中呢，我们将会示范神迹的查考。那么我们所选的呢是在格拉森赶鬼入猪群的神迹，这个神迹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五章以及路加福音第八章。 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先看了这些有关的经文，那么下一回再听我们讲解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容易明白的。
它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